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李凯被非法判6年，上诉，二审维持网判；甘肃610再办洗脑班，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信仰真善人，浙江荣亚平遭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24日，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凯先生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李凯今年56岁，原是锦州华光电力集团职工，患有肝炎，曾在锦州市传染病医院接受过治疗，但久治不愈，家人很苦恼。李凯有幸修炼法轮功后，他的肝炎病消失了，身心健康。李凯修心向善，做好人，因为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更多人受益，曾被中共非法劳教2次，非法判刑1次4年。2020年12月16日，李凯在早市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又一次被石桥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李凯被劫持到锦州市看守所，警方至今也没给家属出具拘留通知书和收缴物品清单。2021年4月14日，临海法院对李凯进行非法庭审，不准任何人进入法庭旁听。之后李凯被网判6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李凯不服一审判决结果，委托律师要求上诉。8月3日，锦州中级法院下达二审裁定结果，非法维持原判。李凯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8日到10日，甘肃省市政法委610人员带着平凉市610办公室副主任朱永刚和金川县610办公室主任吴洪全，在金川县招待所举办为期3天的所谓法治学习班，迫害法轮功学员，强制洗脑，逼迫学员放弃修炼。 四名正在上班的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他们是金川县农牧局53岁的工程师吕慧玲，金川县中医医院48岁的麻醉师康尚文，金川一中57岁的教师文小宁，王春小学54岁的教师高文科。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吕慧玲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康尚文曾被非法劳教一年半，高文科曾被非法劳教两次，共四年。他们从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迫害。所谓学习班，就是由各单位出钱租招待所的客房，各系统来一个副局长，单位来几个人陪同，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不让出房门，不休息，由省市县各级610人员轮番污蔑大法，恐吓法轮功学员，播放污蔑大法的造假视频，最后逼迫法轮功学员在不练功的保证书上签字。所以各单位领导都不愿意做这种既出钱出人又不落好的事，但还是被胁迫参加到具体的绑架迫害行动中。同时派出所出动警力到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单位协助绑架。在洗脑班，不法人员恐吓的方法有：一、不签字就停发工资，断你的钱袋子；二、下一次就不是单位来人陪，由公安机关直接强制签字；三、不签字下一步就是公安抄家，拿到证据，然后判三年刑，开除公职；四、利用孩子的升学就业升职来威胁。金川县法轮功学员刘桂梅、刘娟英也在这次清零中被骚扰。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宁波市68岁的荣雅平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长期被610操控的人员骚扰恐吓。2004年6月，荣雅平在服装店打工，突然被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汤姓警察带到派出所。宁波公安局海曙分局国保徐海月问荣雅平：“你还练法轮功吗？”荣雅平说：“练。”徐海月让荣雅平写下来，然后徐海月拿着这张纸去荣雅平家抄家，当天就把荣雅平关进看守所，后被宁波海曙区法院枉判三年六个月。参与迫害的人员有海曙区法院审判长吴巧欣、审判员王文斌、刘海珍、书记员陈慧君、宁波市中级法院审判长叶永泉、审判员王海房、代理审判员马丽君、书记员钱以刚。2005年4月，荣雅平被送进浙江省女子监狱，一进去就被关进狱中之狱，实施强制转化，不让吃饭，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让坐，站着不准动，一动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抓住头发往墙上撞，拧眼睛，拧脸。参与迫害的狱警有玉海娜、杨姓狱警、毛姓狱警等。荣雅平因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而中共制造的这场迫害给他在经济和精神上造成极大的伤害，退休工资被停发三年六个月。荣雅平丈夫也因为维护妻子的合法权益，从中层干部降到左门卫。丈夫去世后，2020年、2021年，荣雅平又遭到街道人员的无端骚扰。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15位议员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 15位德国国会议员、州议员发表公告声明或致信，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德国政府宗教自由专员、国会议员格鲁伯以政府名义发布了新闻公告，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对其他少数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的歧视和迫害。新闻公告声明，我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少数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的歧视以及迫害。每个人都有权自由信奉自己的信仰，人权是普世的个人权利，绝不能以集体的名义侵犯或滥用。几十年来，穆斯林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法轮功修炼者、藏族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一直受到中共歧视和迫害。有关中共侵犯人权的报告令人震惊，系统性的监视、逮捕和长期监禁威胁着少数群体的生存。社会党国会议员吕克瑟尔在来信中表示，德国在与中共的会谈中反复提出侵犯人权和器官移植的问题，并不断要求中国政府表明立场并使之透明。吕克瑟尔在信中提到联邦政府人权专员寇弗勒的声明，他敦促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标准和国家法律维护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人权。他还赞同社民党议会党团人权发言人弗兰克·施瓦伯的明确说法，对我们来说，人权是不可谈判的，永远属于要摆在桌面上的。他最后表示，感谢你们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不懈努力，并一再提醒人们注意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侵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154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不要再说郑州挺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汶川挺住到武汉挺住再到郑州挺住，早上好端端的一个人去上班，晚上不是淹死在水里，就是挺在冰冷的停尸袋里，谁能挺得住？民众有10000个理由相信，再能挺的人要是有亲人遇难，也会瘫软在地上。而民众被呼吁去挺住的究竟是啥？是那些官老爷的轿子，是城门前的旗子。要知道，他们从来不在乎灾难中无助的百姓能否挺得住。一场场灾难让我们看到中共官员的无能与推责。地铁进水没有上级指示不停运，即使郑州与河南省气象部门加起来10次红色预警，也没有指示停工停课。河南巩义气象局长被洪水冲走后获救，但当地气象局连续10个小时没发布气象信息，难道发布气象信息也得等领导签字吗？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场洪水背后的人祸远大于天灾。中共无预警泄洪导致水位暴涨，大量蒙在鼓里的普通民众死于非命。每次灾难发生后，总能看到这样忽悠百姓的标语：团结的中国人从来不怕困难，多难兴邦，我们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其实，这些都是极度冷血的鼓噪。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人民的灾难总好像是这个政党强身所需的鸡血。灾难中，越来越多的人琢磨过来了，不能再被中共的灾难美学所迷惑，不能再相信人民至上、不可战胜这样的谎话。很多人留下了他们的灾后思考， 更让人难以容忍的是对生命的冷漠。郑州地铁五号线的祭奠鲜花被围上挡板，谁都在心里问，中共他们在怕什么呢？灾难从来不是宏大叙事与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一个鲜活生命的真实遭遇，是每一个个体与家庭的悲痛，带来的是一次次痛苦的挣扎、绝望的呼喊以及死亡。而这些不幸，在那些中共看来，完全不值一提。这些灾难美学、灾难成功学，不仅在迷惑人心，而且在逃避追责。诸如“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话，更是空洞的党话。其他国家也有发生灾难的，而且没有哪个国家在灾难中一蹶不振，但人家都不去喊这种虚伪的口号，只有中共才会利用灾难往脸上贴金。每一个在这场暴雨中经受磨难和不幸的人，他们的痛苦是浓烈而真切的，但是没有人考虑他们的悲伤。与那些不幸遇难的人相比，活下来的人仅仅是侥幸吧。如果还去沉浸在绵延不绝的感动，那就是浅薄了。如果在灾难中还能喊出“全世界我最牛”这种空洞的骄傲感和自豪感，那就不能不说无耻了。眼看地铁里的水都溢到胸口了，人们还愣愣地在那里站着，这时想到的不是自救，而是给家人打电话，甚至安排后事。这些人为什么不自救呢？等着谁来救呢？中国人从小就被党和恐惧训练着，习惯于听从党指挥，唯命是从，听命于党和别人，党不让干的就不敢干。郑州这次也有民众表现出色的，比如敢于拆除地铁挡板的人。政府有什么权利把鲜花围起来，不让人祭奠，不让人看到呢？拆挡板的人说，不要挡住回家的路。拆除，再建，再拆，结果是民众获得了些许祭奠的权利。人们都应该仔细思考一下这件事情。7月19日，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到各地转悠了一圈，发表了套路的讲话，如必须确保实现重大水利工程不出事，减少或无人员伤亡等等，然后回家了。这样的套话八面玲珑，不留破绽，都是为了应付百姓的。就在第二天，7月20日，郑州长庄水库就无预警泄洪，死多少人，损失多少民众的财产，对这个党来说不是个问题。事实证明，中共就是这样套话说尽，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关键时刻没人承担责任，直到有下面的官员被跑出来顶罪。从武汉瘟疫到郑州水灾，无不说明这一点。这不是哪个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共本质使他们如此。对中共抱有的任何幻想，都永远只是幻想。中共自诩说，花534亿元把郑州建成海绵城市，能防200年一遇的洪水。可是一夜之间，多少郑州家庭家破人亡，中共又改口说，因为这次郑州大雨是千年一遇，那言外之意就是这是天灾惹的祸，所以理所当然的也就可以死人了。然而，中共的谎话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据，这次郑州降雨量，无论是三天最大降雨量、单日最大降雨量，还是单个小时最大降雨量，都没有超过46年前河南驻马店发生的758溃坝事件中的最大降雨量。因此， 此次郑州的暴雨连50年一遇都称不上，更妄谈千年一遇了。7月24日，一位叫张来福的民众在退出中共一切组织的声明中说，共产党不是为了人民，它是一个邪恶的集团。我现在觉醒了，抹去我发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誓言，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九评《共产党》一书揭示，中共是邪教，其画皮的背后是共产邪灵，最终的目的是要毁灭人类。在一次次灾难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慢慢看明白了中共的魔鬼面目，一天天在觉醒。希望更多的民众能尽早抛弃中共，远离灾难，走回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光明之路。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工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
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永不迷航。故事的主人公王中彤生长在台湾，是一位在海上工作了20年的船长。他的航行踪迹遍及三大洋。船长是拥有航行执照中最高阶的航海指挥官。然而这么一位集权威、智慧、见识于一身，从来不曾在海上迷航的船长，却对人生感到迷航。直到他在2002年有了一段奇遇，解开了他对人生所有的困惑，从此豁然开朗，成为一个真正的永不迷航的船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1971年，王中彤从台湾的海专毕业，第一次上船实习时就碰到了让他永生难忘的经历。他回忆道，那时候船比较旧，都是二战时美军留下来的补给舰，台湾就把它拿来当商船使用。那次航海我们碰到了大风浪，船左右摇摆30几度，如果摇到45度船就会翻过去，分分秒秒都很惊心动魄，时时刻刻都面临着死亡。船上的人全都吐得一塌糊涂，我们的船要顶风顶浪的走，否则可能就会翻船。船挣扎着走了4天，等风浪过后，经过测定发现船却倒退了4海里。后来王中彤当上了船长，有一次在荷兰，船公司给了他们一艘破烂的船，因为行程的关系无法等到船完全修好就开了出去。他们的航线是从荷兰到纽约，驶进大西洋之后就碰到了低气压，迎面而来的是14级大风浪。王中彤说，那个船左右剧烈摇晃40度，上下颠簸近10层楼高，船上物品被大浪打得七零八落。一个大浪打来，主机、发电机全都宕机， 全船都黑掉了，所有的动力都没有了，船只能在海上漂流。机舱的同仁急忙将船只重新启动，尽快恢复动力。船员们都穿着救生衣上到驾驶台，把整个驾驶台挤得满满的，没有人敢回房间。我就坐在船长椅子上坐镇，除了安定人心，其他的什么事都做不了。就这样，在大风浪里熬了七天。回航后，英国验船师检验船舶时，列出了18条缺点，最后的总结写着，一团破铁在海上漂流。王船长死里逃生的经历何止这一两次，只是这第一次和最危险的这一次记得最清楚。他说，上万吨的船看起来那么大，在大海里那只是沧海一粟，不幸遇到大风浪的时候，下一秒你在不在都不晓。什么是天地之危，我们体会的最深。在海上生活的人都知道，人在大海中有多渺小，我们叫敬天畏海。老天爷今天赏你一口饭吃，你就活着回来，老天爷叫你走，你不想走也得走。因为天有不测风云，所以在海上讨生活的行船人随时都要把性命寄放在老天爷那儿。看来这份高薪的差事还必须得是不怕晕船、身体够健壮、心脏够强、意志力够坚韧的人才能领受得了。最重要的是还得懂得敬天敬神，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得到老天爷的眷顾，平安地在大海中穿梭。除了海上的风险之外，每一个船员最难挨的就是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之苦。王船长说，在那个年代，合约是签一年半的，上了船后一年半才能回台湾。现在的制度就比较人性化了，船大约一个月回台湾一趟。王船长感叹地说，船员的太太是最伟大的，孩子都是太太一手带大的，不管是晚上孩子生病要跑医院，还是孩子上学等所有的杂事，全是由太太一手包办。我们写信要编号，有时候收到第10号的信，前面的9封信都不知道寄到哪个国家去了，往往看到信的时候都已经变成历史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管发生了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爸爸老是缺席，所以他的儿子说，小时候对爸爸没有什么印象。跑船20年之后，42岁的王船长终于决定下船。上岸后，他回到了母校海专从事教职工作。在船上，阶级观念是非常重的，船长就是老大，他说了就算。而在学校就不是这样，学生服你才会听你的。所以他跟学生有了很多心性摩擦，收入也比船上少了很多。那个时候他常常想，先上岸坐个3-5年，再回到船上去工作。但在他上岸10年之后，却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从此打消了回到船上的念头。船长在海上操纵船只时，既笃定又沉着，全船的人唯马首是瞻。20年来，王船长没有辜负船员的期待，虽然他们经历了无数的危难，但是凭着他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起来的精准判断力，总是能一次又一次地带领全船的人驶向安全的港湾。然而，在大海中从不迷航的王船长，却对人生感到困惑，在生命中迷航了。 王船长说，我一辈子都在找生命的答案，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世走上这一遭。放眼看去都是苦多乐少，最后走时都是一场空。王船长从小就一直在找人生的答案，数十年来他涉猎了很多不同的宗教和修行的法门，但始终都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但他还是在茫茫人海中寻寻觅觅，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能解开他心中疑惑的宝。2001年，王船长带着太太和外孙们到大安森林公园游玩，有一位年轻女生拿了一张法轮功的简介给他。初次认识法轮功，他觉得很好，但回家以后，他把简介搁置了。直到隔年，有一天，他的儿子在学校得到了500元的书奖券，他就到金石堂书店去逛逛，在书架上找到了唯一的一本《转法轮》。从那一天起，王船长就走进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修炼了就要戒掉烟酒，但是王中同从15岁就开始抽烟，是抽了30年的老烟枪，抽烟早已成为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太太看着桌上叠放着的2包烟说，你要想戒就戒了。王船长说，好，我就戒了吧，我从现在开始就不抽了。王船长说，我看过很多人的戒烟过程，他们非常的痛苦，用尽各种方法都戒不了，可是我完全没有困难，完全没有戒烟痛苦的过程。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原来修炼法轮大法是这么的神奇。再说喝酒，王船长是从小喝酒长大的，几乎天天都喝。戒烟半年后，有一天他和太太去参加同学聚餐，酒足饭饱后，他跟太太说，我们这辈子的酒大概都喝完了，喝够了。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喝酒了。从戒除烟酒的过程中，他初次见证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王船长说，幸好自己上岸了，否则怎么可能成为法轮大法的修炼人呢？在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得到了这个大法，这就足够了。王船长有着一副健硕的体格，这也是他能够在海上生活20年的必要条件。但是长期生活在海上，还是对身体造成了无可避免的伤害。因为海风带着很多的水汽，很潮湿，最容易得风湿。王船长说，以前我洗2个碗腰就直不起来了，要赶快叫我太太来给我捶一捶才能舒缓过来。刚开始练第5套功法时，不要说盘腿了，连挺直坐着都做不到。修炼一段时间后，身体上的问题就通通的都消失不见了。现在的王船长给人的感觉是一位沉着稳重、亲切温和的人，但是他说，我在读海专的时候是打架闹事出名的，其实我以前的脾气非常坏，非常暴，我不会主动的去挑衅，理性的时候也能够保持冷静，也知道要压抑自己，但是压压压压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暴起来了，一暴起来的时候就像疯狂一样，非常严重，结婚以后还是这个很极端的脾气。修炼后，他知道自己极端的个性是不符合法轮大法真善人法理的，他开始努力地修掉这个坏脾气，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好， 但是王中同知道自己越来越好了。他说，因为我有师父给我的法宝向内找，出现问题时我全都看自己，不对就是不对，没有因为什么但是什么，我就是很单纯的看自己，我这地方不对，我那地方不好，然后把不对不好的修正改好。王船长的儿子也说，爸爸最近的改变比较大，以前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认为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是对的，但最近爸爸变了，会让别人有自己意愿的空间了。王中同说，他这一辈子都在找的答案，在法轮大法里面全都找到了。他说，我要是没有得法，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的一生就白活了。如今王中同对生命不再感到困惑，不论在海上或在人生的道路上，他都是一位永不迷航的船长。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那时候并不知道其深刻的含义，只是浅表的理解为美与丑。有时候下班回家直接就躺在客厅沙发上，为了方便穿着拖鞋就出门，走在街上也会看到人们披头散发，穿着睡衣，男子留长发，梳着怪异的发型，有的裤子上露出两个破洞，有的穿着带有骷髅头的衣服、鞋、帽、背包、配饰等。直到阅读了相关古籍，才真正明白老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男人恭敬，女人交好。尚书洪范中说，有五件事很重要，第一件就是貌，仪容，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交好，高低贵贱各有不同，老幼尊卑有序，行动合乎规矩，拱手如抱骨。在服饰上，中国古代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大夫穿斧头形花纹的服装，士人穿几字形花纹的服装。道德越高尚，内心越中规中矩。出行的车马，行走的快慢也都有区别。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形貌衣冠不正，是人从内心失去了礼节所表达的道德规范，因此会带来不祥。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们穿奇装异服，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佩戴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饰品，画奇特的妆容，这些都被称为扶妖。汉书中记载，风俗狂慢，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服，故有扶妖。杂色其服，不正之兆。左氏传载，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配上金块。晋大夫胡突对此叹气说， 太子出征的时间与着装配饰都明示着身份与出征的成败。大王要疏远太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佩戴忠心无二的玉，在年初命他出发。大王用服装配饰疏远太子，冬季出征遇事无成，冬天寒冷肃杀之气很强，块状黄金意味着寒冷的决绝，衣服上的杂色意味凉薄，太子已经没有依靠了。梁于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太子得不到正式的礼服，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罕仪说，杂色祈福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应了扶妖之说。愁眉啼妆，妖符惹祸。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流行画细而弯曲的愁眉，在双目之下擦拭薄粉似有泪痕的啼妆，将发髻梳成堕马髻，就是将发髻梳在头的侧边，行走时扭动着腰部，仿佛双脚不在下肢的折腰步态，笑起来仿佛牙疼，不露出开心的笑貌。这种装扮最初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做，在京城风行，中原地区争相效仿，这近似于扶妖。梁冀家两代连任大将军，与皇室联姻，权倾一时。然而到延熙二年，梁氏却全族被处死。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末京中妇女梳发时以两鬓抱面，状如锥髻，人称抛家髻。当时还崇尚以琉璃做钗，抛家琉璃谐音颠沛流离，是帝王剥迁社稷不稳的征兆。于是抛家髻琉璃钗被视为扶妖。男着女装，威仪扫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京城的官员和绅士都来迎接更始帝，见更始帝的众将都头戴百姓的头巾，身穿绣花的短袖女人服装。人群中见到这种景象，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抿嘴偷笑，有的吓得跑开了。那些朝廷的元老们叹息道，这是扶妖的不祥之兆，不久将会有灾祸降到更始帝的头上。后来更始帝战败弃城逃亡，被赤眉斩杀。当光武帝刘秀带着手下官员来到洛阳处理公务时，穿戴与旧时汉官一样的官服入城，许多官吏看到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汉官的威仪。光武帝刘秀结束了西汉末年的纷乱局面，建立东汉，将汉代的基业延续了200年。上天用道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敬天重德，就能趋利避害。人的仪容形貌符合了道德礼义，是内心敬奉天地与尊敬先人祖宗、君主、师长的表现。同时在个人行为上也会控制欲望，不放纵魔性，不容易失德。Thank you.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是个汽车大国，机动车保有量超过了3.6亿，机动车驾驶人达到了4.5亿，随之而来的是道路交通的安全问题也就越发突出。中国平均每8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车祸，每年有10多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如果每8分钟就有一人死于车祸，这全国每分每秒出车祸的频率还真是高得吓人。我们今天讲讲两位司机出车祸之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奇迹。有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侄女婿开摩的为生，一天他在公路上连人带车被一辆重卡车撞飞了10多米远，好心人打120送去了附近的医院抢救，侄女和他的大哥大嫂赶到医院也看不着病人，侄女当时都吓晕过去了。因为侄女婿是家中的顶梁柱，孩子小，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这从天而降的灾难让全家人六神无主，哭成了一团。这位学员和侄女他们一家人不住在同一个城市，得知了消息之后心里明白，唯一的办法就是念九字真言，求法轮大法师父救侄女婿的命。他马上就联系了认识的熟人到医院了解病情，了解到的情况是人在重症室没有意识，医院院长都亲自带人去看了病人，说是医院只能尽点仁义，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那意思很明确，就是说医院没有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人是不是能活下来就看是不是能出现奇迹了。这位学员就告诉侄女说，全家人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请李洪志大师救命。他还特意嘱咐侄女说，不管病人有没有意识，你都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李洪志大师救命。病人在重症室每天只有30分钟的探望时间，侄女除了每天30分钟都在病人耳边念诵九字真言之外，其他时间就在重症室外面的凳子上默念。就这样经过了7天7夜，侄女婿终于醒过来了，之后病情一天一天的好转，3个月之后出院了。医生们都说这是个奇迹，侄女更是高兴地说，是李洪志大师救了我丈夫，是李大师给了我丈夫第二次生命，谢谢李大师，感恩李大师的救命之恩。再来说说家住重庆市长寿区一个镇上的林师傅。林师傅是个个体户，在镇上以卖猪肉为生。有一次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他讲了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送给他一个护身符，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位学员告诉林师傅，经常默念这九字真言，危难的时候能得到神佛的保护。林师傅非常认同法轮功，也很相信这位法轮功学员说的话，自从拿到了护身符他就一直带在身上。大城市里的人都比较注重养生，怕血脂高， 所以猪油在重庆市区的价格就比较低，农村乡镇的人没有这个讲究，比较喜欢猪油。林师傅看到这个商机，每个月就都到重庆低价买进猪油，然后用货车拉到他在的镇子上去卖。不久前，林师傅像往常一样，用长安牌的小货车拉着好几百斤的猪油，沿着渝长高速公路往下赶，副驾驶座位上坐着他的朋友老朱。因为急着回家，林师傅车就开得比较快，开到了将近100公里。突然车猛地一震，林师傅看见一个车轮朝左前方飞了出去，车立刻开始向左倾，他们两个都意识到车子出事了。老朱更是急忙地要去拉方向盘，林师傅说，别慌，我有法轮功的护身符，没事。说来也真是神奇，话音刚落，车子就稳稳地停在了应急停车道上。交警看到之后都惊讶地说，不可思议，车在高速公路上开那么快，前轮掉了一个，谁都知道不仅会翻车，还会在高速公路上翻滚，那避免不了车毁人亡的惨剧。更不可想象的是，渝长高速是成都到上海的沪蓉高速的必经之路，平时的车流量就非常大，这车要是翻了，很可能就会引发连环的车祸，引起更大的伤亡和损失。法轮大法不仅救了林师傅和老朱，也救了其他更多的人。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